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这好像也是成功神学。我们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成功神学，信神，神一定保守的。只是那个亨通立稳呢，表达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一致哈。第二十一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唱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好，那这个他们唱歌的时候，二十二节，耶和华派伏兵击杀来攻击犹大人的，然后他们被打败了。伏兵来打哈，这个跟刚才我们看的一样，一方面描述出万事是耶和华在掌管，另外一方面呢，好像这个完全不提到耶和华。其实这我们生活中随时都有哎。明天天会很冷哦，为什么？因为有个冷气团下来了，这很合理嘛。明天天会很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让它很冷。我们很少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后面那句话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是耶和华叫他冷的，只是有那个态度并不妨碍，甚至应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更去追求科学上的这些解释。就是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全然信靠神应该让我们更积极，也更开放，也更开通，也更头脑清楚一点，身体更有活力一点，更活动。只是你在这里面，你不要忘记是因为耶和华。这一场战争来攻击的人，他说是耶和华派伏兵，但这伏兵到底是什么伏兵？以色列人没有伏兵啊，他们买通了什么别的吗？历代志也没有讲。那个伏兵呢，看起来啊，就是二十三节的解释，那个就是说天气冷是因为冷气团下来，没有讲耶和华。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哦，这一队军队他们会这样子哈，就是因为他们起了内讧，这个完全可以解释。这很多很多联军出去，结果里面自己内讧了。可能我们不知道整个这一段时间有多长，造成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够了，或者说我们起码知道一件事，就耶和华让他们如此，让以色列人可以说不劳而获了。好，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然后看到这些没有一个逃脱的，都杀了，然后他们就在其中得了许多财物珍宝。这你看了啊，这需要有一点对历史的了解，或者超越我们现在这种艰难哈。台湾现在是很富裕，各位比较起来，台湾真是很富裕，很富裕。我们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去欧洲啊、美国去旅行啊，或者中国大陆，你会发现我们台湾很多的东西是包括用水、包括用厕所，到哪里你在台北街上大家都可以用。你到欧洲很多国家都没有，大都市都不会有免费的厕所给你用的，更没有什么，包括在旅馆没有免费的那个水给你喝的。我们这些地方都非常富裕。我们很富裕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中国和西方都有，就是发死人财。对，各位弟兄姐妹，当然你也是信主，你又不贪婪。我是很贪婪，但胆子很小了。你大概不会想要去挖什么王永庆的坟墓吧？你不会这样想嘛？ 但是在中国以前也有，中国的皇帝不管是多棒哈、啊，不管是那个多牢，你在武侠小说看到那皇帝那个坟墓里面有多少弓箭手，有多少的那个，听说法老的皇宫也是一样，因为他陪葬都有很多，包括美女啊，包括金银珠宝一大堆，好的不得了的东西。中国人迷信嘛，就有些西方没有信主的地方也是很迷信，也是有这些东西，包括埃及啊、印度这些东西。各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哎，那里有钱，那个穷的人就你再可怕，再有什么机关，我也要去偷这些东西，我要去盗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些死人埋葬的，我们就说在一场战争里面哈，你说财物珍宝哈，应该不是吧？那个军队打仗的时候，就跟那个救生员游泳的时候，应该身上东西越少越好，除了必要的那些盔甲以外，谁还带一个这么大的耳环叮叮当当的哈？谁还带项链啊？本来男人就不应该带这个，军人更不应该带这个，他居然写很多财物珍宝，这是夸大吗？不然你再想想看，也许不是夸大，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情形怎么样。会不会有可能他们的司令官，各个阶层不同的司令官也的确带了很多金银珠宝，或者在他们军队联合过来的时候一路上抢劫也带了很多，然后那个金银珠宝也放在某些营帐里，可能也下过命令哦，谁杀了什么人，谁立了什么功，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他，这也有可能。那在军队里面，一个我相信在领袖级的哈，长级的，可能是军官级以上的，对自己的配件或者装饰呢，加上一点东西，那也非常可能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也还可以看得到，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些哈，这都很贵重的东西。像阿拉伯的这些酋长们，今天他们那个匕首啊，那种短刀啊，那个套子啊，还有那个握的地方的那个金银珠宝，那是非常多的装饰，所以这也不是不可能了。那可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哈，我们基督徒哟，这薛沙法那么就像发死人财啊，然后剥脱下来哦，这实在是很叫我们很丢脸哈、啊！怎么这么贪婪呢、啊？他们应该都祷告啊，他们应该跟那些尸首哈、啊，把它埋起来，上面放一个十字架，没有死的像好撒玛利亚人对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啊！各位，你要想到这是敌人，新约旧约都是一致的。这里也是一种我正确的成功神学，就神让他们有恩典嘛，就得胜了。事实上这个图画在以弗所书一样久，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把敌人阵营里所有金银珠宝夺来了，然后分给我们，就是这是一种战争的收获啊。然后在一个地方称颂耶和华，大家都欢欢喜喜，这是非常清楚一件事，敬畏上帝，上帝就祝福。然后29节，列国听见呢就很害怕，然后约沙法就很平安。后面再讲一些他的简略哈，31节，他登基的时候35岁，做王25年，母亲是谁？这也是这个写史书的时候都会讲一下。各位，希望你不会问的，你怎么都不讲父亲是谁？各位，每一个王就位的时候都有讲他父亲死了，所以他是谁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父亲没有讲啊，只是母亲在很后才讲就是了。然后他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秋坛没有废去，然后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这其实恐怕不只是约沙法，我们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好，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在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了。从世俗来看，就约沙法最大的功劳是跟以色列和好。这我不要讲说现在政治，但是如果 海峡两岸能够和平，我没有用统一两个字，就是指和平哈，那功劳很大。如果我们有一个谈判，然后谈一个条约起来，让我们能够和平，那大家都很，两边都会很推崇他。如果南北韩啊什么，或者说东西德这种都是哈，约沙法跟北国的关系改好，一定是两国的国防啊什么经济啊都外交都好起来了。可是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约沙法从基督徒观点来讲哈，我是觉得约沙法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你看二十章这里所描述的很清楚，他很敬畏上帝，也是值得效法，非常好。但是各位，你不要有偶像崇拜，任何一个好的属灵人都有一些盲点，而且可能他越属灵越是爱主啊，越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叫人很难以同意的。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找人家的麻烦，只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约沙法很清楚北国是拜偶像的，他很清楚的被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过，可是他不仅先跟亚哈和好了，有了一场战争，亚哈死了，耶户责备他了，然后再有这个跟其他国家征战，耶和华保守他的事情，他还是继续跟北国和好，就他有一些事情他就不肯过去。第三十五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然后他们两个呢要去他施，这个在前面也有提过哈，去那个地方造船哈，可能是发达他们的海军，可能是发展像郑和下西洋一样发展他们的商船，可能更可能的是要运取金子哈。但是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应该也是一个先知都说不吉利的话啊，对不起，我用吉利两个字哈，就耶和华会破坏啊，就是这个约沙法跟亚哈家的交好哈，造成犹大绝大的危机。就我们说过，北国是不断的中断，不断有叛逆，一个新另外一个朝代，另外一个朝代。南国一直是大卫，但是因为南国里面的一个大卫的后裔，南国里面一个非常好的王约沙法，在跟北国的妥协上面，使得大卫的王朝几乎中断，事实上中断了一段时间。好，下面我们就看约沙法，我们也不太懂哈。约沙法呢死了以后，儿子约兰呢是非常不好哈，就这么好的父亲有这么不好儿子，当然在以色列犹大列王中都常常有这种现象，好儿子出了一个坏，好父亲出了坏儿子，或者说坏父亲出了好儿子都有哈。第二节，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这些。然后他们父亲将金银财宝啊都赐给他们，国是给了约兰，他是长子。我不知道下面第四节的翻译妥当不妥当哈。约兰兴起做他父的外位，奋勇自强。我不知道奋勇自强翻的好不好，因为奋勇自强是一个好的字，但他下面讲的奋勇自强就是把他兄弟都杀掉了，所以如果我写会说残忍无情，怎么变奋勇自强呢？不晓得哈。当然这个字眼可能就是表示他很勇敢，没有什么顾忌哈。这个各位也不要太马上就我们就能断定说他把他兄弟杀了是对还是不对，就像李世民杀他的兄弟到底对还不对，这很难讲。就对自己亲人无情是不对，就统一国家需要把这些非常有雄厚兵力但是会造成内乱的消灭，可能很对，这我们也不敢说的那么多哈，就有这个事情。然后约兰登基了以后呢，他第六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就是 双方是结亲的，约瑟法把自己的儿子跟亚哈的女儿结亲，那耶和华呢还是怜悯，没有马上灭绝，但是你就看到就有困难了。当他跟其他的人跟异教徒结亲的时候，或信仰不纯正的结亲或结婚的时候，第八节就讲到说以东叛变，那约沙法作战哈，就第八节哈，第九节你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八节说以东人背叛，九节是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你觉得应该怎么写？就是这本来是我们的属地，别人朝贡的，现在他叛变了，那你应该写的就是约兰一知道哈，如果说夜间起来，就是立刻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呢就攻击以东人。可是他不是这样写的，他说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这里面有玄机了。就是其实以东人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闹独立背叛，不是西藏他们要独立，新疆要独立，他是军队打到北京去了，就是这个造反力量很大的，变成约兰不是去攻击别人，约兰几乎等于是在自卫了。那可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利拿人也背叛了。那他讲的理由都是，你可以说哈，如果你用军事史家观点来讲，以东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将军，或者他们偷偷的跟德国在二次大战前一样，偷偷的造了很多的这个武器啊，或者训练很多军队啊，到最后羽毛丰满了，于是他们就造反了。这些有的时候历代志写，有的时候不写。他这时候他不写以东会独立的原因，人间的原因他不写。他不写约兰是不是跟他们不和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只写一件事，以东还有其他人背叛是因为约兰离弃了耶和华，那是第十节啊。然后约兰又做了一些什么错事，拜偶像丘坛。十二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哦，以利亚在列王记里可真是英雄哎，那写的很多啊，那让我们对列王记历代志都不熟悉，因为那都是讲一些历史。可是列王记里的以利亚，虽然你不一定知道是在列王记里啊，我们都还记得哦，加密山上降火啊，然后怎么样求死啊，拿波的葡萄园呐、啊，这些我们知道，还有高。这个以利沙的那一幕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历代志呢通通没写。没写的理由是因为以利亚的工作是在北国以色列，以色列是个离经叛道的国家，所以不写他们，都是共匪，不写他们的事情。哎，就写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跟南国有关系了。以利亚写了一封信给约兰，如果你对这个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话，以利亚工作的时间主要是跟亚哈，以利亚工作时间如果是亚哈，那当然就是跟约沙法的时间有点重叠。现在约沙法已经死了，不但约沙法死了，就是现在是约兰来做王的时候了，以利亚应该在这时候已经不在了，就是有些学者会说以利亚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捏造的文字啊，不过我们不相信，而且我不是旧约历史的专家，但是很多学者说以利亚的确可能是写完这封信以后以利亚才升天的啊。啊，这个是考据的事情，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以利亚写信给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像亚哈一样，然后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以利亚说别人比他好， 可能有些历史学家会说，就是约兰比较胆大啊，比较果决啊，啊，耶和华会降灾给你，然后约兰呢就有病啊，这个有病，长子患病啊，日加沉重，以致你的长子坠落下来。这到第十八节讲到也是这个样子哈。然后他死的时候，民没有为他烧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烧我觉得并不合圣经，但不烧表示约兰连一点民心都没有哈。在十六、十七节讲到说，耶和华是激动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然后把他家里面除了一个小儿子约哈斯，其实就是亚哈谢，没有留下一个。各位，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大卫家族很惨了，就是这个皇室哈，约兰先把他的兄弟这边通通杀掉了，然后亚拉伯人又把他的儿子也通通拿走了，剩下一个了。不过后来显然他又生了一些哈，或者有其他妃嫔的，但这些也都差不多被杀掉了。在约兰死了以后，他老婆又再一次屠杀王室，就大卫家族的人，王室大概已经都快没有了哈。就是这时候这都是那个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的坏结果。二十二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击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亚哈谢登基的时候4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塔利亚，是暗利的孙女，就是亚哈的女儿哈。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拉莫。啊，这各位对不起，这约兰是另外一个约兰哈，就是同名同姓哈。就基列拉莫，上一次亚哈跟约沙法打过，这一次呢又有一次，又去打。那这次呢，亚兰人打伤了犹大王约兰，约兰就回耶斯列医治。然后那个亚哈谢就去看病探望，在耶斯列探病。亚哈谢去看犹大王探病，在两个人都在这次死掉了。这个在列王记记得很清楚，在历代志不清楚。列王记，如果各位你回去看啊，列王记下第九章那里哈，哦，那是很精彩的一幕，就是耶户被立为王，然后杀约兰，然后杀亚哈谢的事情。不过我们就不去看那一段了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二十二章历代志下二十二章第七节，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被了害。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剪除亚哈家。耶户逃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被抓到杀掉了。啊，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7节，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儿的坡上，击伤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7节最后一句话说，犹大王是在米吉多的时候，到了米吉多的时候死掉的。可是在历代志下22章说第九节，亚哈谢是在撒玛利亚被抓出来的，也没有讲受伤， 那当然很多人就很不要说很多人学者了，我们自己看看也会觉得这两个好像是冲突的。我还说我肯定圣经是神的话，但我们不忽略这两个地方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调和这两个地方不一样。我各位，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话，历代志的作者一定知道这不一样，他是参考列王记来写的，他知道不一样。那我采取的办法是他在细节上把它讲的比较充沛一点，只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来调和它哈，也许也不是那么重要哈。好，就是亚哈谢被杀掉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